我们这个第二章呢，是讲到教会的诞生哈。那这个是一个很特别的爆炸性的一个时代啊，时候了，也是耶稣在约翰福音里面13章、14章、15章、16章、17章里面一再提醒说他去了，这个保惠师就会来了啊。那这个保惠师就现在就在这个第二章里面来了。那我们就会看到这个保惠师来了，带来爆炸性的能力嘛，给这些教会带来一个非常非常这个很大很大的转变啊，里面的本来那些门徒使徒都是胆小的，然后主耶稣受害的是不能掉的，现在这些人都敢站出来，而且呢，以前我们看他好像都是。这个渔夫嘛，没有受过什么教育的，哎，现在出口成章啊，那个不得了了，那个真理的道给他们在最适当的时候，用最适当的语言讲出来，所以然后引经据典，所以说这个时候呢是一个爆炸性的时候。那圣灵这时候就在这个时候就浇灌到这些子民的心里面，而且永远一直在他们心里面，不像旧约时代有暂时的存在。那如果把这个第二章这一段呢，把它删掉的话，那《使徒行传》就很迷迷糊糊了。如果把《使徒行传》从新约里面删掉，你看保罗书信的时候也会迷迷糊糊，对不对？可是到了这个第二章的时候，可是你读《使徒行传》没有第二章，那你《使徒行传》也读得迷迷糊糊。所以这个第二章重点是在这里啊，尤其在第一章开始是讲说圣灵来了啊，这个要给他们加添能力，你就看到这个能力在这里，真是大大的被引发出来了。所以那一天是什么？是那一天呢？那天是五旬节啊，圣灵就永远进驻到信徒的内心，在它里面创造了全新的生命和全新的身份啊。所以我们新约的时代的使徒们、门徒们哈，是很有福气的，因为我们常常讲神与，常常求神与我们同在，神每天都与我们同在。神与我们同在有很多的好处，可是也有坏处。就是我现在我开我开开始我发狂言的时候，是不是？我父亲是在做外交的，所以常常在外面跑啊。哎，父母亲同在的时候，我觉得好有福气啊。可是也有没有福气的地方啊。所以一样的道理哈，哎，父母亲在的时候，哎，你知道我后来我父母经常去墨西哥了，那出就是被调到那个地方，都4、5年、4、5年。我跟我弟弟就是自己煮饭，衣服扣子掉了，自己要缝，对不对？那个吃那个饭也没有那种家乡味道，都是煮一锅那一锅哈，然后我跟我弟弟就一人分一半，再煎个猪排，然后一人一半，就这样就完了嘛，是不是？哪里有想到以前？父母亲在的时候吃的那种家乡菜，对不对？我们是安徽人，我不知道这里面安徽人，安徽人有一个叫八宝菜，哎呀，那种东西都是新年的时候一定要吃的，都吃不到了的。所以这种微小的地方都有很多福气。然后你小时候你受伤了，还有父母亲可以依靠，是不是？哎，现在父母亲不在了，那个福气都没有。同样啊，我们等等会想到这个神跟我们同在的时候，我们有各种各样的福气。可是我父亲是个很严厉的人啊。那我跟我弟弟是很调皮的，我记得你们记不记得有一个五四运动，有一个叫胡适，他是我们的亲戚。那他的太太呢？他们俩吵架的时候，他太太就胡适夫人就住到我家来。那我跟我弟弟很调皮嘛，那他是喜欢看书的，安静的，就常常就丢给我们两个糖，叫我们跑得远一点去。所以我知道。那我父亲呢是很严肃的，所以这我们就很听话的。那个时候，那个官，我父亲在时都很听话，不敢随便乱讲话的。虽然我们两个很调皮啊，连胡适太太都受不了。可是呢，父亲在的时候，我们是规规矩矩的，不敢乱说话。所以神同在的时候怎么样？哎，你是很有福气哦，啊，很多真理的道理，圣灵都可以感动你，让你知道读圣经的时候的智慧与启示的灵与你同在，是不是？可是有一点不太好的是，啊，哎，你敢随便乱搞吗？ 啊，你敢玩视频那个？哎，你要安安静静，你这要很严肃。你看这个去主日敬拜的时候哈，他们要唱一首歌，就是主在圣殿中，是不是？啊，就是表示进去的时候就很严肃，因为神在那边，所以呢有好处也有什么，我们不能再自由乱七八糟了，对不对？要谨慎一点。所以呢，从这一天开始，圣灵我们同在，我们一方面，对不对？我们觉得很有福气，一方面我们的生活的品质，我们的圣洁的生活就要开始在这方面有操练了啊，所以两方面都要顾虑到。所以这个是先讲一些基本的哈，这是历史初期教会的诞生哦。初期教会是个很淳朴，并且以人为核心的教会。你会发现到啊，什么叫以人为核心呢？在旧约时代都是领袖在带领的，到了新约时代是集体的带领了，12个使徒同时带领，对不对？甚至到后来选出7个人来一起来管理。啊、哦，所以是一个分工的教会了，不再像以前这个的教的那个集体的会众，在那个旧约时代都是就是领袖来带领啊，特别的领袖。那时教会仍然没有很复杂的规章，也没有雄伟的教堂，没有资金，没有高尚的政治及社会的地位，却是一个很美的教会。所以等等，我们看到最后几个 slide 的时候啊。就看到当地的人哈、啊，对这个教会是又爱又怕，就像我们神跟我们同在的时候，我们也有惧怕，对不对？因为他就在这个什么三尺，哎，对，所以我们要小心一点啊。那所以呢，哎，所以那个讲到教会，那我们就要对教会要做一番更深入的了解，因为是主日学嘛，啊、哦，不能随随便便哈、啊，所以教会要做一些更深刻的了解。教会这个名字呢，在希腊文呢是那个 ecclesia，这个我想梁牧师是很清楚的，这个原文研究那么清楚，相同的希伯来文哈、啊，就是这个后面这个希伯来字，我也不懂啊，反正是抄 cut and paste 嘛啊，没有关系啊。那教会第一次在主耶稣是在马太福音讲的，那时候就跟彼得讲了啊，因为彼得那时候主耶稣问彼得说你说我是谁，对不对？彼得就讲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那到了下一节的时候，主耶稣讲说：“我告诉你，你是彼得，我要将我的教会建立在这磐石上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这个磐石讲彼得就把这个教会建在这个磐石上，这个磐石是有不同的解释啊。那很多人认为就是说彼得会从小石头变成一个。石头啊，变成 rock。那今天我们看到彼得的转变，我们看到彼得的转变，从三次不认主、小信的彼得哈，到现在这个到了第二章圣灵降临的时候，他的转变啊，一个很大的一个转变啊。然后把天国的钥匙给他啊。所以你去圣地旅游的时候，常常看到彼得的雕像。那通常彼得的手上就抓了钥匙，这个钥匙是复数。这里英文是复数嘛，所以彼得至少抓了2把或者3把钥匙，啊，那2把钥匙就像这样，天上和地上的权柄，就天上这样权柄，就是那把2把钥匙，有这个解释啊，不都是2把或者三把？3把钥匙就是讲过把福音传到撒玛利亚啊，犹大全地啊，知道第几是3把，所以有各种不同的解释。不，那个钥匙不是单数啊，天国的钥匙给他不是单数，是复数来的啊。所以就看到彼得在这里就被托以重任，而且教会要建在这个磐石上面，就开始主耶稣讲说，第一次这个教会这个字在纪念出现就是这里啊。那这个教会的意思是被招出来的啊，也是聚会了会众等等啊。广义的讲法就是不是教堂，是招出来的会众啊。可是，在旧约时代的时候，刚刚讲说这个相当于希伯来文这个字嘛，所以你去搜寻这个字之后，你就发现到旧约时代已经有教会的这个叫什么形啊，雏形啊。你们大家，我第一堂课已经跟人讲，我中文不好了，雏形啊。那创世纪里面就看到，在最初的雏形就是什么 啊，35章，他神又对他说，就是亚伯拉罕，我是全能的神，你要生养众多哈，将来一族和多国的民众都在从，又有君王从里头出哈。这个时候就是这个旧约时代的教会的雏形啊。接着后来就讲说，从那个出埃及记出来的时候哈，整个会这个会众出来也是这个字，可是那个教会跟这个教会现在新的教会不同，就在这个第二章的地方啊，因为如今呢，就像这个那个人造卫星一样啊，在这个第二章里面，这真的被推到啊，blast off，就是都推到轨道里面去了。所以在神在创世以前就有这个计划，那今天这个时候呢，就把这个教会提升到一个非常高的层次了，因为这个教会就变成什么？变成主耶稣的身体了，是不是？你看这个这里讲说，教会是他的身体，那是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所以主耶稣虽然复活以后升天了，但是呢，他的在这个圣灵降临之后呢，整个教会继续是他的身体，继续做他以前在四福音里面做的工作啊。所以这个后面这些经节里面都是一样的，我们都是在主里面哈，是属于一个肢体，是不是？这个大家了解。但是主耶稣是我们的头，可是整个教会就是他的身体。所以这个身体要继续做主耶稣在地上做的工作啊，这个就是我们要看到这个教会在这里的一些更深入的了解啊。那这里还有吗？就是说这个以弗所书里面讲很多这方面教会方面的事情啊，你们也靠最后以弗所2章22节，你们也靠他同被建造，成为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是不是？那所以我们在弟兄姐妹，我们在教会里面是要被建造的。我们不是在教会里面，不只是享受神在与我们同在的福气啊，在一起崇拜，在一起团契，我们要在这里被建造的。我们今年。你昨天我跟我今天我没有什么变化，我回想过5年前跟我现在有没有变化？那10年前的我跟我现在有没有变化？再追回去，我信主之前跟信主之后有没有变化？我们要在这里建造的比较像样子一点，是不是？以前是不太像谁的样子？那主耶稣是什么样子嘛？对，越来越像了。你知道我上次已经讲过，我以前对这个日本人很有偏见的，所以开始会开车的时候从来不买日本车子，连续换了3部车子，这美国车，美国车2年就坏了，所以后来不得已啊，那这么10几20年下来呢，对日本人的观念改变，所以我现在还支持那个，我上次也讲过，支持日本人的去日本人当中做宣教士，对不对？所以虽然自己本身没有办法做这工作，可是至少在后面做这方面，所以我觉得我有变，这有，所以你再仔细想想看，你在教会里面是要被建造，所以很多以前错误的观念都要重新被建造起来，建造的更越来越像主耶稣啊。所以这个教会是的意义就是在这里啊。所以到最后，我们最后这今天讲到最后的时候，就会讲到很多教会里面应有的功用啊。所以我们在那方面更了解一下。所以今天呢，才进入正题啊。教会诞生的过程，先是五旬节圣灵的降临，那降临之后呢，圣灵就充满了这些兄弟姐妹们，那他们就做了很多的见证，开始是他们个人各方面的见证，接着使徒们也有见证啊，到最后整个教会就有见证，所以这三方面的见证。就是今天把它分段，就分成这样子来讲。我一共有60章，啊，所以你们慢慢的听啊。一开始讲五旬节到了，把门徒都聚集在一起，忽然从天上有响声下来，好像一阵大风吹过，充满了他们所住的屋子，又有舌头如火焰显现出来，分开落在他们个人的头上。这个五旬节到了，然后圣灵降临，哎，这个不是。 突发的事情，因为神主耶稣要他们等候，对不对？我上不知道是哪一堂课里面就讲说，主耶稣在路加福音最后面的地方向他们显现复活的时候，就叫他们要去等候啊。然后呢，主耶稣给他们上了一堂课啊。那整个这个在，而且在这个等候的当中呢，在这个等候当中呢，他们是充满了圣经的知识。为什么？为什么他们充满了圣经的知识？因为在路加福音，主耶稣复活之后，有没有给他们上了第一门成人主日学？啊，对不对？所以对圣经的知识突然一下开了他们心窍了。圣经里面本来读不懂的东西都懂了啊，就这么知。然后呢，主耶稣在那个约翰福音里面，对不对？应该是13章还是4章的地方，知道自己要离世了。他第一个心愿就是要怎么样？他们彼此相爱，对不对？那这些人上礼拜我就讲，我们有讲第一章的时候讲排了很多人的名字，这些人的名字政治的背景有不同的，而且是两个极端的，对不对？这个一个是有一批人是耶稣的亲属，一批人是他的门徒。那主耶稣走了以后，是不是应该争大？因为这些人本来就在那边争大小的嘛。是不是？哎，也没有增加，像彼此有相爱之心，彼此在一起恒切的祷告啊，这个是第一章里面讲到，这个时间的等候哈，等候跟这个躺平我讲不一样的，这里等候在这边是仰望的，听主的命令，仰望主，然后心里面呢充满了圣经的知识、祷告和彼此相爱的心，在这10天里面。连续祷告10天也很不简单了，我祷告10分钟都觉得有点困难了哈，所以这个真的很，这个10天这么多人在一起祷告哈，没有主耶稣的复活，怎么会有这种事情？是不是？那他们也很听话，哎，很听话之后就五旬节到了，神的时间常常是由神来决定，而且这个时间点呢都有典故的，对不对？所以我们去看看这个典故在哪里啊？就犹太人有三大节期，这三大节期，这个犹太人男子都需要来至少来次来都次的啊。对，那虽然说犹太人的历史是一个游牧，对不对？因为从亚伯拉罕开始游，可到了定居在那边巴勒斯坦这个地方之后，就是以农立国了。所以你看诗篇里面常常讲到什么春雨秋雨啦、农耕啊，什么东西，扶着田向后望的，等等等等，都不配晋升过这种。这种话也都出来，就是因为后来就是变成以农立国了，所以他的三个节气当然跟农耕有关系了啊，所以我们也是华人也是以农立国吧，对不对？所以我们这个农历农，我们到现在还守了很多农历上面的东西嘛，就是因为我们也是以农立国，所以跟犹太人是很相似啊。第一个节气就是逾越节啊，是。跟这个除酵节哈是连成一个节期啊，主要是纪念神拯救以色列人出埃及的之地嘛。所以以色列人在这个4个月中哈，带着谦卑与感恩的心，把出熟的庄稼在神面前做摇祭献上。所以出熟的农耕的出熟是今这个五旬节这天献给神的第一批，叫做 first fruit 啊，就第一批的果子啊，就呈现给神的。第二节是收割了，就是到了五旬节了啊。逾越节的时候过了以后，50天之后就是逾越节了，就收割了。那收割的时候就应该把这些逾越节时候的那个的第一个批的献给神东西。那个时候刚刚熟的是应该是 barley 啊，我不知道中文怎么翻是比较粗糙的到了是小麦这种就认为是比较贵重的所以收割的时候，到了逾越节的时候，把这些小麦呢，就给了，也是献给神，是成熟的准备好。同时在这个时候，也是在旧约时候在西乃山颁布律法所以每一个节期有它实际的意义，也有属灵的意义在里面的所以这个逾越节是这个颁布律法。那我们知道新约的时代。是超越了律法了那所以我会看到这个逾越节的这个为什么定在逾越节的时候圣灵降临，原来有一个很好的对比在里面啊。最后是一个祝棚节，祝棚节纪念他们在旷野的时候住在帐篷的日子所以这有它三大节期。那我们今天是讲到这个五旬节 这个五旬节呢，跟我们的阳历很相似的，因为我讲以农立国嘛，所以这里就表上面就讲说是差不多什么时候，一开始大概是犹太人的1月的时候是逾越节哈。常常圣经里面去查，我们过年的时候，我们不讲大年初一嘛，你们如果有兴趣的时候，去圣经里面查一下，圣经里面大年初一有些什么事情发生。这五旬节是差不多也是大年初一的时候，大年初一的时候，神规定大年初一的时候，逾越节的时候是五旬节，在圣经里面都有的。可是很重要的时候，你知道挪亚方舟的时候大雨啊，停止的时候也是大年初一啊，很多大年初一，然后洁净圣殿的时候也是大年初一啊。所以五旬节这个每一个节日，在圣经里面好像神都有安排一个特别的灵意在里面的。那五旬节尤其逾越节跟五旬节尤其是很重要啊。那在五旬节的时候，在旧约里面，我们刚讲说颁布十诫啊，那个时候的律法是挂写在哪里？写在石板上面的嘛，是不是？到了五旬节的时候，就是新约了，那圣灵呢浇灌下来了。这第二章会讲到。律法是在写在我们的心头里面，我们是从心里面，因为爱神爱人而能够愿意遵守主耶稣讲说爱神爱人的道理哈，所以是写在那里面。所以呢，神在五旬节旧约的时候，五旬节颁布律法哈，这个时候这个五旬节选在这个五旬节的时候叫颁布圣灵。啊，所以律法跟圣灵的，我们在圣灵里面的自由，完全是一个两个对比啊，所以跟这个干到啊。当时呢，为选在五旬节，还有一个道理，就还有神还有一个意义在里面，因为许多犹太人啊，他们讲说几个 million 都聚集在这个耶路撒冷，那这个时候圣灵降临，让他们看到圣灵降临的发生的事迹，使很多的人都愿意来看。观看来相信，所以到最后有3000人，其实人不算多啊。你如果几百万人在那边，也只有3000人，对不对？信主，那是比例上面是不多。可是神就是利用犹太人在这里聚集的时候，五旬节的时候，也是对应到律法颁布的时候啊，来做最适当的时候来，然后天气也是最适合旅游的时候啊。来做了这件事情，所以就诞生五旬节圣灵降临，不是随随便便选了一个五旬节啊，是经过神在创世之前已经计划好的啊，各种各样东西都配合在一起，所以又是一个什么天时地利人和嘛，是不是人很多来了聚集了，天气也好了，是不是神的时候也到了啊，跟着圣经上面旧约上面很多事情都联合在一起了，所以这个时候教会诞生了。啊，那怎么诞生法呢？我们就看到天上有响声下来啊，好像一阵大风吹过，充满了他们聚集，就是他们在一起祷告的地方啊，充满了那个坐的屋子啊，又有舌头如火焰显现出来，分别落在他们个人头上。那又有大风啊，又有火焰，哎，犹太人从小就要背圣经的。尤其诗篇一定要背，你看这诗篇里面104篇讲说神怎么样，以风为使者，对不对？以火焰为仆役啊，所以这个就是说，他们一看到这个现象，犹太人的文化就表示他们马上就了解神的作为来了啊，这个一定是神的作为了啊。所以历代以来，哈，神一再在火中彰显他的同在，在这个旷野的时候，有没有云柱，还有什么火柱嘛？是不是？以利亚在那个山上祷告的时候降火，什么降在那个所有那些假先知的身上，是不是烧毁旁边他们的祭物？所以火一来的话，降下来。在五旬节那天，他们只知道神与他们同在，加上还有诗篇，还有风，是吧？所以马上他们就了解到这个地方出了大事啊！那神也是烈火，我们也知道啊，因为我们上次主日学才讲说希伯来书嘛，我们的神乃是烈火啊， 我们常常就是这个时代很多讲神是爱，神是爱也，神也是烈火，所以我讲说神的同在两方面的啊，你可以享受到神的爱，可是你也要有敬畏的心，因为它是烈火啊，所以这个两方面我们都要顾到啊，它是忌邪的神哈、啊。那所以这个图片啊，就是看到你这个图片里面。是不是当时这个情形不知道啊？这个反正网上很多这方面的图画啊。可是有一点就是说，这个火在众人的头上不分男女。你要知道那个时候妇女的地位是很低的，所以圣灵降在他们头上不分男女的，不分年长的年幼的都有，是不是？所以圣灵那天降临的时候是大家是一概同人啊。这个圣经上面讲说，神不偏待人啊。God plays no favoritism 啊，我们人常常就是什么呀，会偏待人啊。我喜欢这个人，我就给他多一点什么东西啊。给那个人我不喜欢，就避而远之，是不是？神这个时候我们看他会偏待人。这120人在那边祷告啊，神的火焰是降在每一个人的头上啊，是不偏待人的，每一个人都得到同样的圣灵的祝福他们就被圣灵充满。按着圣灵所赐的口才啊，说起别国的话来。那时有虔诚的犹太人从天下各国来住在耶路撒冷。刚刚我就讲了大概100万人啊。这声音一响，众人都来聚集。个人听见门徒用众人的乡谈说话，就甚纳闷啊，都惊讶兮兮的说：“看哪，这说话的不就是加利利人吗？我们个人怎么听见他们说我们生来所用的乡谈呢？”我们伯提亚人、马代人、以兰人和住在波大米、犹太、加伯、多拉多加、本都、亚细亚、波吕加等等等等啊，各种，还到最后就格底利、亚拉伯人都听见他们用我们的乡谈讲说神的大作为，众人都在惊讶猜疑，彼此说这是什么意思啊？还有人讥诮说他们无非是新酒灌满哈。我们看这个。讲被圣灵充满，所以被这个充满不是你做了什么事情，完全是被动的啊，是被圣灵充满啊，而且说起各国自己的乡谈，我们这里很多人嘛，我们有讲广东话的，对不对？有这个讲广东话的人，你不懂广东话，你是听不懂的，对不对？那四川话的人听起来也是有点困难的哈，有时候，哈哈哈哈，那所以你看他们那个地方。这个时代的犹太人啊，因为之前有那个希腊帝国啊，之后有罗马帝国，所以这个加上他们国家被灭了，所以散的全世界就是不全世界那个时候的全世界各个角落去啊。那一旦散出去，我第一课就讲过，他们的统一的语言是希腊文，因为是希腊帝国那时候占领了。罗马帝国虽然很大，可是那时候因为接续的希腊帝国，所以讲的语言也是希腊文。可是虽然国家统一的语言是希腊文，每一个人还是保守了自己乡谈，对不对？就像我们这个虽然是在同一个文字底下，对不对？我不是讲上上上上上这次讲到秦始皇，对不对？统一文字嘛，可是我们还是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方言在，都讲自己的方言的。我在家里是讲广东话的啊，所以我就很了解。像我爸爸是安徽人，可是跟我妈妈结婚了那么多年，广东话还是一句不会。对，所以这个方言不是那么容易学的哈，对啊。所以你看这些人聚集起来一听，怎么这些人讲的话是我的乡谈？然后有一句话在这里讲说，这说话的不都是加利利人呢？哎，他们怎么知道他是加利利人？他们既然讲乡谈，他怎么知道他是加利利人？所以这也是有些很微妙。要知道那时候那个时代，不同的地方人穿的服装是不是一样的，所以一认就很容易认出来啊。那记得前面第一章的时候，天使不是讲加利利人啊，你们为啥叫望天呢？是不是？不赶快听话一点去等候去吗？是不是？加利利人是有藐视的那个语态在里面的啊。所以这说话不得加利人，之前就讲说，哎，竟然不是加利利人了，怎么竟然会懂得不同的语言了？这些人都是这个很应该是很没有知识的那个意思哈、啊，那个
所以就很稀奇。所以你看这些人啊，都从哪里来？都从这个罗马帝国各个地方来。等等，我们去看一下地图哈。那听到这些话的，整天要这些做他们这些讲商谈的这些事情之后呢，他们就在这个2章11节地方听见他们用我们的湘潭讲说神的大作为，所以他们用他们自己的方言来讲述，这所有的人都在讲述这个神的大作为哈。那众人听见这些事情以后就怎么样？就有不同的反应，有的人就是他这里英文是 amaze 啊，惊讶啊，就是说怎么会有这种事情啊？这是什么？到底这件事情是什么意思啊？所以接着下面我们就看圣经的时候，就发现到彼得就跟门徒、使徒们站出来解释这个发生的事情到底是怎么回事啊？所以这个都一直连贯下去看。那有人讥诮就说都被新酒灌满啊，这些讥诮人就看到这个作为，不认为是神的作为，是神为他们是蛮，一早起来就喝酒啊，所以这个是醉得有点东倒西歪、胡言乱语啊，所以就有人讥诮了啊。所以同样一个现象，同样一个神的作为啊，有些人就是不信啊，到后来这个讥诮就变成迫害，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一旦神在这边有大作为的时候，他的敌人撒旦就会开始也有作为了啊。所以这个我们会接下来看起来就是越来越精彩了哈。那假说这些人从哪里来？哎，你看路加哈，他在第一章的时候列在大家一起等候的时候，不是列了一大堆人吗？那时候我稍微解释一下，不是我们常常看到一大堆人的话，就把它看过去了哈。这里也是他列了一大堆人啊，这些人怎么样？都有建筑，你看到是不是有点像一个漩涡一样？把这些人从各个地方吸过来啊，东西南北，你看都是这样转都过来的啊。那所有这些人都在这个地图里面，就是从罗马表示是什么？从罗马帝国的领土里面，每一个地方都有人来，每一个地方都有讲他的方言。然后呢，这些人都在今天呢，都聚集在耶路撒冷啊，这些加伯多加拉、亚细亚、埃及、亚拉伯、古利纳啊、罗马都有人来啊，所以你看这些这个，刚刚我们看到这个，去看一下，这些人都从世界的当时的世界各地来啊，所以五旬节的时候呢，正是最恰当的时候让他们看见这件事情啊，那。我去过加伯多加，这个是很特别的地方哈。我们来看一下哈。这个地方呢，是旅游胜地啊，可是事实上是这样子啊。整个地方哈，它这个加伯多加是这样子的哈。这个山洞啊，这个很多那时候被迫害的人哦，或者是散居的人都住在这里面。因为他们当时，希腊帝国和罗马帝国呢，有时候迫害一些人，他们就逃到这里来，躲在这些山洞里面啊。所以这个加伯多加是这样子一个地方啊。那后来主耶稣后来那个尼禄王迫害基督的时候，很多基督徒也躲到这里来。所以这里面有些地方呢，这里面就有这样子的雕像啊，有十字架啊等等的哈。所以是个很有趣的地方哈。那我们回去看一看，对，这个是加伯多加哈，加伯多加，那个是在这个土耳其这个地方啊，这个地方，所以加伯多加在圣经里面还一次出现，是在彼得前书1章1节啊。到后来我们看到使徒行传啊，保罗要宣教到欧洲大陆去嘛，是这样的路线，对不对？那他到了这里，本来要到土耳其这边北边宣教的，可是圣灵怎么样拦阻他，让他去。其中一个地方就是加伯多加，所以在彼得前书里面，彼得就去了那里。所以彼得前书在这里讲，所以神给每一个人去宣教的
范围是最好的啊。那保罗为什么到那边去？我们以后看到为什么神会使用保罗啊？那圣灵充满是一个记号，是把心中满意的那个的赞美向神说出来啊，不经过大脑啊。所以当圣灵充满的时候，你讲出来，我们常常赞美神是经过我们的理性的哈，可是被圣灵充满的时候出来的赞美是不经过大脑。就这些人能够这个在众人面前赞美神，刚刚讲赞美神嘛，是圣灵完全把它充满了满溢出来的一个表现啊。大使命哈，不足以使，因为主耶稣在马太福音最后讲到大使命的时候，就叫他们去宣教，对不对？要使众人做他的门徒嘛，不是大使命不止，这本身这句命令不会使他们这开口传讲基督的福音。需要怎么样？需要圣灵大大的充满他们，才有那个能力去做这件事情。所以知识跟圣灵就配合起来啊，就调和起来。这个120个人开始就是教会的开始啊。那圣灵充满，在圣经里面，我们现在要了解一下，有两个字哈，中文常常把它 mix 的混乱在一起了哈，一个就是圣灵充满。圣灵充满是一种动词，是一种被动啊，被圣灵充满啊。那有一种，另外还有一个叫做英文就是 full of spirit 啊，就是另外一个就满有圣灵啊。那圣灵充满是一种动作，是由上而内而下的这个内住啊。那满有圣灵是一种状况由内而外的涌出，是一种生命生活在生活上面的表现出来啊，是蛮有圣灵。那圣灵充满是为了侍奉的能力，是那蛮有圣灵是关乎灵命的成熟哈。那圣灵充满相当于神要你做什么事情有关啊，是恩赐跟工作有关。那蛮有圣灵是信心和生活有关。那圣灵充满是偶尔发生，那蛮有圣灵是常常发生。所以，我们看到后面哈，当他们选几个人出来管理教会的时候，他们是蛮有圣灵。为什么蛮有圣灵？因为表示他们生活上面哈，都彰显出有耶稣的形象啊。这个叫做蛮有圣灵。其中有一个选出来就叫斯蒂凡，我们后来看到哈，是中文讲说他是被圣灵充满。事实上，你看英文他是 full of spirit，是蛮有圣灵。人家为什么选出他来啊？为什么在众人中间选出他们这7个来？因为他们平常的表现就是蛮有圣灵，就是他们的生活、他们的生命在生活上面彰显出来，看得出来他们是非常有耶稣形象，所以选出他们出来办理事情啊。所以这个叫蛮有圣灵啊，跟圣灵充满就不太一样了哈。我有一次啊去短宣哈。那是做神的工作了，那是第一次去短宣。那有一天晚上就哎，真的有那个不一样的感动哈。这种东西讲见证有时是自己吹牛，所以不讲细节了。我真的有那个经历到很不一样，才有那个力量出去。第一次从胆小到胆子大出去做那个事情哈。所以这个圣灵充满跟蛮有圣灵是不太一样的。那有时候不见得看得出来，可是从上下文就看得出来。那你看哈，《使徒行传》啊，被圣灵充满啊，2章4节，我们刚刚说4章8节，那时候彼得被圣灵充满，对他们说，所以他被圣灵充满，神要他们，他被圣灵充满之后跟他们讲话，有力量，有真理，是不是？所以是为了侍奉。祷告完了，聚会的地方震动，他们就被圣灵充满，讲。放胆讲道，对，被圣灵充满使他们怎么样？胆子大了，不再有惧怕了啊！所以这个是蛮有圣灵的。你看，所以使徒行传6章3节讲说，当他们中间选出7个有好名声、被圣灵充满、智慧充足的人，我们派他管理之事。事实上，英文是讲 full of spirit 啊，不是被圣灵充满啊。所以这巴拿巴原是好人，被圣灵充满，事实上也是蛮有圣灵。所以如果看那个英文的话，会比较更了解为什么选他们。
你们当中选出，如果当有一天要选出执事来的时候，这个执事怎么选法啊？就是要看他平常生命跟生活。神主耶稣可以看我们的内心呢、啊，懂得我们的很容易啊。主可以看我们内心，我们看不了人的内心呢，只能从时间来看出这个人是不是。所以你看出来有没有人是蛮有圣灵呢？就看他平常对不对，所作所为、所言所行嘛，对，是这样的道理。那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就是说五旬节这天跟巴别塔是一个很强烈的对比。刚刚看到所有人都聚集起来，对不对？巴别塔是什么？分散，是不是？所以巴别塔是众人分散，五旬节是大家都聚集在一起的嘛。巴别塔的时候，那个大家是往各处分散啊。这个五旬节的时候，大家都是合一的。啊，那时候大，因为语言不通，对不对？这里呢，打通了这个语言的隔阂哈，大家都一起同声的是赞美声，这不一样。那时候巴别塔是传扬人的名啊，要通天嘛，是不是？这个时候呢，是传扬主的名，是不是？那时候塔顶通天，现在是天道人间了，啊，所以不太一样了。巴别塔的时候的结果是审判。五旬节的结果是什么？我们众人都蒙了恩典，所以这五旬节呢，这个圣灵的降临呢，是巴别塔的反转啊，所以有这样子的说法，是不是？所以给大家做个参考啊。这120个人呢，有少年人、老年人、妇人、妇人、子女都有啊，都在说预言，他们的口充满了神的话那犹太人的反应是惊讶。惊奇很稀奇所以他们就要仔细的观看，看出他们为什么会这样子，也有多少显出他们对加利人轻看在他们看来，加利人是知识水平比较低嘛，是不可能谈这种事情他有人讥诮，他们无非是新酒惯了。那既然有这样子的反应，这个使徒们就有责任站出来。解释清楚，对不对？所以那边是第一个主日学，现在是第一个布道会。那这第一个布道会呢，彼得就站起来做使徒们的代表。所以这个第一个布道会，使徒呢就站起来了。你看，不是彼得一个人呢，是彼得和11个使徒站起来，高声说：“犹太人和一切住在耶路撒冷的人呐。”这件事你们当知道，也当侧耳听我的话。你们想这些人是罪的，其实不是罪的，因为时候刚刚已出，大概是早上9点。这正是先知约珥所说的啊。约珥就是说，在末后的时候，就是人类历史最后的阶段它的起点就是圣灵的浇灌。等等，我们看他讲的话。然后呢，终点就是天体都会有改变简单的说，那彼得一站起来讲这些话他是你要知道是彼得从头到尾我上一直强调从来没有我们所认识的彼得从来没有引经据典讲到的讲话的，甚至没有讲到这个第一个布道会他就讲出来。哎，我们在神学院修课的时候竟然把这个彼得你讲说一个渔夫没有知识的人，我们拿他的讲章出来研究啊。研究他这个讲章的结构的，所以你看看他的这篇讲章显然很有学问在里面的，是不是？那这个学问从哪里来不是他上主日学出来的，圣灵引导他的所以我们下面就要讲到他这个第一个布道会第一个布道会呢，他要做什么事情呢？所以常常在布道会的时候或者甚至。讲台讲课讲这讲道的时候要有个切入点他的切入点就从他们的讥诮开始我记得因为春生弟兄讲我讲得太快，所以我今天讲得慢一点。我记得我第一次去短宣的时候，他们就派我去一个家庭去给他们传福音，对不对？那就记得这句话，这个东西要有切入点一开始要切入点。所以讲到有时候开始讲一个故事，是不是？这切入点引起你的兴趣我就到一个家人里面去看那个家人平常不来教会吧，就讲说，哎，
我们去，
没有人叫我老师，都是弟兄哈。你们去那个人弟兄，你去那个人家里去。那我一进去一看，哎，上面茶水茶点都放好，要接待我，是不是？那我一看，哎，他那边先生坐这里，太太坐这里，一本圣经放在那，显然是准备好了哈。因为有人教会里面有人来探访啊，人家总要摆个样子，放个圣经在那边嘛，是不是？对不对？可是我这人虽然是独眼，对不对？可是常常几次在长老讲独具慧眼。我一看哈、啊，我一看，哎，圣经底下发了一个儿女教育的书，所以很显然在我来之前哈、啊，他在看那个东西，因为刚刚有生了小孩，对不对？哎，我讲说这个就是切入点，我讲这个在弯曲悖逆的世界里面，对不对？你的小孩子成长的过程当中，怎么知道他不会走入歧途，对不对？吸毒，对不对？撒谎等等不道德的事情都可以做得出来的。那怎么样，他将来长大成人呢？是一个跟你一样哈，是诚诚实实、正正义义的人，对不对？你看那个书有用吗？啊，我讲不见得有用。你不如从现在开始好好的去教会，对不对？把小孩子带到儿童主日学，对不对？哎，这里有儿童主日学老师嘛，对不对？杨杰就是嘛，从小带他到神的面前，是不是？啊，这样子的话，他不偏离，将来长大了不会偏离嘛。这个圣经上面的话语，这个是我的切入点，对不对？然后才跟他慢慢讲其他事情，所以这小孩能够来教会也是他的福气啊。所以呢，我就从那一个切入点，然后讲到后面。后面再讲长篇大论的时候，他就不会觉得很枯燥，是不是？那其实我讲话通常不会很枯燥的，所以呢，所以到了礼拜天，他果然带他的小孩跟他的妻子来到教会，所以这个切入点很重要。这彼得在这里也是啊，我以前教导我做主日学老师的时候的老师是叫做寇世远。他就讲说啊，你要什么？常常要什么？就地取材啊，这个就是切入点。这个就地取材是这个切入点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啊。所以保这个彼得在这边呢，就借着这个醉酒，慢慢的引入啊，为什么今天就会有这种事情发生啊？不是他们被新酒灌了，而是他们被圣灵充满。因为以弗所书，我们读到那边的时候就知道，醉酒跟这个被圣灵充满那个现象很多是很相似的，对不对？所以他就有这个切入点来消积极方面，他就否认是醉酒；积极方面是证明，用约珥约旧约约珥所讲的话来证明这是圣灵来了，是末世开始的时候了啊！所以他接着就讲说，为什么会发生这件事情啊？然后就。借着这件发生，就传扬耶稣是神所立的基督，被你们害，钉在十字架上面，都是被你们这批人害死的啊！他就是你们盼望了500年的这个弥赛亚，你们现在却把他杀了啊！你们是不是有罪？是那他现在升天复活了啊！所以呢，他在之前讲说他应许去了以后。圣灵就会来应验了约珥说的话啊！你们如果不悔改的话，那将来这个下沉，你们害死的是神呢，对不对？你们害死的神，那他们这些人就心里面就怎么样扎心了啊！在前面我们就在约翰福音就讲说，圣灵来了，让他们怎么样畏罪、畏义、畏审判自己，责备自己。圣灵来了，这些人听了这个道，对不对？就很扎心，就问说我们该怎么办？是不是？彼得就后来就讲了一句话啊，就讲该怎么办啊？故当知道这位耶稣已经立为主为基督了啊！听着这绝对扎心，扎心以后就应该有反应啊！那就是彼得后来就接着说你们该怎么办了啊？所以呢，我要讲的是什么？先暂时跳过这里哈， 所以在这个继续讲下去之前呢，我们就有个这个表哈，就是这个醉酒跟这个圣灵充满有很多相似的地方，所以他们被误认了哈。酒精是魔，醉酒人是被酒精控制哈，那圣灵充满是被圣灵管制，有节制的啊。醉酒人的大为释放，认为所有的麻烦都没有，那圣灵充满人是深深的平安和喜乐啊。醉酒人不羞于表现自己以前深藏在心里面的话啊，在圣灵充满的时候不拒绝，不害怕表达自己对神的那个敬拜，敬拜啊，勇于表达神的荣耀啊。醉酒人会使自己出丑，圣灵充满的人也不怕出丑。可是什么？这个哥林多前书讲说，我们为基督的缘故算是愚拙的哈。在人看为愚拙和在神看为却看的就是智慧的，所以这个聪明充满的人看起来好像也是，哎，好像这个在那出丑啊，可是事实上是为神做出适当的这个表现，让神让大家信服啊。醉酒人很重要，就是让人关注自己，这个是那圣灵充满的人是为主做见证，所以这个是个很大的一个对比。也就是为什么这些圣灵充满的人的表现会认为被人认为是醉酒啊？那彼得就是讲说，哎，那他们不也是被扎心吗？觉得很扎心嘛。那假设该怎么办？哎，他们害死这些人哦，有可能在主耶稣进城的时候在那边高呼何塞纳，到时候在那个比拉多前面讲说。钉死他，对不对？现在呢，扎心了啊，然后怎么样？然后讲说，我该怎么办？因为你害死了一个神派来的弥赛亚，这个是罪大恶极啊！一个有限的人却害死一个无限的神呢，这个简直是不可思议的事情，对不对？这大大的，你现在去害死一个总统的儿子，看看，对不对？何况是神的儿子，是不是？所以。彼得就讲说，到时候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胜。那接着他就解释这个主名是谁啊？哎，你讲主名，他们一听，很多不信主的人就讲说这个主是谁啊？对不对？所以底下彼得就要解释这个主是谁了，就讲是拿撒勒人耶稣。耶稣那个时候是很通用的名字啊，对，很多人都叫耶稣，那是哪一个耶稣呢？拿撒勒出生的耶稣就只有这么一个。对不对？所以这俩是拿撒勒耶稣，讲他做了些什么事情，现在就复活了啊。所以呢，他的死不是因为无可奈何啊，被环境逼迫的，而是按着神的定义啊，被交给于人啊。他们这个无法真的把他钉在十字架扎了，对不对？所以凡求告主名，这个主名，彼得就很详细的后来解释，就是说这个主是谁，做了些什么事啊。所以就。彼得就接着我们看来是下礼拜要讲这个事情了哈，那这个礼拜今天是讲完了哈，那有一件很有趣的事情，主耶稣复活了，对不对？从坟墓里面出来，所以罗马政府跟迫害主耶稣那些法利赛人或者撒都盖人呐，没有办法，只要他们把耶稣的尸体拿出来，就可以证明说他没有复活呀，对，所以他们怎么样？没有办法把主的尸体拿出来显示给众人，对不对？哎，门徒也不可以，门徒也拿不出尸体来，为什么？哎，是不是很有趣的？他们拿不出尸体来，门徒也拿不出主的尸体来啊，因为主耶稣已经复活了嘛，你去哪里找尸体？是，所以这里就讲到这个复活有很有趣的事情，所以在那个时候，只要他们。罗马人拿出主耶稣的尸体，就可以反驳，讲说主耶稣复活了。那只要门徒们拿得出，拿出拿出，如果门徒们拿出主的尸体来，主的尸体来哈，或者被找出来是被尸体，那罗马人就讲说，哎，是被他们偷的，是不是？可是他们也拿不出尸体来，因为主耶稣确实复活了，没有尸体，是不是？所以这个是一个复活的一个很有趣的事情。所以，我们下礼拜就在这个从这个求告主名，这个主名是怎么回事，再继续详细的来做解释啊。我们今天就到这里啊，那请梁牧师我们做个结束祷告。
啊，你好。
好，好的。
亲爱的主耶稣，我们谢谢你，谢谢你借着圣经把这样永恒的真理告诉我们，到今天这个时候仍然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主耶稣，我们是一群得救的人，是一群蒙恩的人。你用你的话语继续造就我们，求你纪念郑老师的晚上，让我们众同工、众弟兄姐妹一起在神的话语上长进。谢谢主耶稣，听我们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哎，我们要谢谢郑老师哈。欢迎第一次来到我们中间的杨弟兄，好吧？